愿姐妹平安。圣经里有一句话说，你们若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谢谢胡蒙弟兄给我们做这么美好的见证。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为女儿揪心流泪祷告的父亲的形象，也看到一个信靠顺服天父的慈子的形象。特别是透过他的见证，我们看到那位听我们祷告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医治我们的神，慈父的形象。今天我想借着下面这段经文，另外两个女性蒙神医治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因信主耶稣蒙福的信息。我们一起读我们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都在世上寻找幸福，但是常常落在罪恶、疾病、苦难中，无法摆脱。只有你来到我们中间，伸出你的圣手触摸我们，我们的罪过才得以洁净，我们的疾病才得以医治，我们的苦难才能变成欢笑。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明白你的福音，得到你要给我们的幸福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谦卑的祈求是蒙福的开始。 那我们特别欢迎来到我们中间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 辅导朋友，愿上帝祝福你们。这是我们教会举办的第八期幸福小组。在八期的幸福小组中，教会的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参与了服事，无论是做辅长、同工还是后援，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投身到主的大使命中。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教会通过幸福小组已经向成千上万的人传讲了福音，让数百人信主，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其中已经有不少做了辅长、同工和后援。虽然说上帝没有孙子，但是门徒却需要一代接一代的繁衍。这一期也将有20来位弟兄姐妹将在下周的周日晚受洗归主。我们为神在我们中间的救赎大功，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特别向他献上感恩。我们举办幸福小组的目的是要帮助 Best 慕道朋友来得到真幸福。当我们跟 Best 谈论真幸福的时候，大家都同意真幸福不只是身体上短暂的快乐和满足，更重要的是心灵长久的喜乐和满足。这种状态甚至不受环境多大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这样的幸福，也在不停地追求它，甚至连美国的宪法都赋予我们追求的权利。但是我们也都承认，持续长久的幸福不容易得着，更不容易持守。所以有人这样描述说，真正的幸福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很少守规矩听你的指挥，像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总是神出鬼没，琢磨不定，也像个优雅迷人的中年人，你在人群中寻他千百度，他却总在灯火阑珊处。他也像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总是形单影只，缺少伴侣。为什么我们的幸福难以持久？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琢磨不透，一头雾水。但我们的幸福同工总会给出正确的答案，那就是只有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才是我们幸福的源泉。幸福不能持久的原因是我们的罪孽和过犯阻碍了幸福的泉源向我们不断涌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信靠主耶稣的原因，因为只有他能为我们除去罪的阻碍，恢复我们与神的交流，让幸福的源泉畅通流淌，让我们活在上帝永恒无限全能的爱中，被他的爱来浇灌来充满，得到真幸福。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也需要不断的悔改回转，恳求主耶稣不断的除去我们的罪带来的拦阻， 就像我们领受主日的圣餐，求基督的宝血不断地洗清我们的罪孽过犯，我们才能够保持与神爱的交流持续的畅通。基督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桥梁，他是上帝的儿子，神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来恢复我们与天父的交流。我们一起读约翰福音这段经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这一句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无法用肉眼看见神，因为神是个灵，是非物质的存在，没有人见过他。孔子、苏格拉底、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人，都没见过他，至少没有活着见过他。啊，在世俗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说起见上帝的时候，已经不是在讲一件大家都梦寐以求的事，是吧？反而是一件唯恐避之不及的事，是不是这样？那旧约时代的犹太人都很清楚，有罪的人见上帝是什么？就是找死。所以见上帝今天就成了死亡的代名词。只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世间，把神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因着他可以活着见上帝，不至于死亡。基督所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话，充满权柄和能力，能够医治疾病，赶出污鬼，平静风浪，可以赦免罪恶，拯救灵魂。他所做的事就是上帝所做的事，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战胜罪恶，战胜死亡，显出复活的大能。他的言行都记录在圣经里面，我们只要不断来认识他，信靠他，我们就能够不断地靠近神，跟幸福的泉源连通。那幸福小组传福音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不仅是从理性上来帮助 Best 确认上帝的存在，明白基督是神成为人来拯救我们，幸福小组还实实在在地邀请我们的 Best 来参加一段信仰的旅程，让 Best 跟我们同工一起与基督同行，亲身感受他的爱，经历他的奇妙作为。就像今天经文里面那个管会堂的人，他来寻求耶稣的帮助，他跟随耶稣也走了一段信仰的旅程，经历了基督带给他全家极大的祝福。那今天我想跟 Best 和弟兄姐妹一起来通过他这段旅程，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中得到基督要给我们的宝贵的祝福。那在经文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回到加利利他早期服侍的地区，就有很多人去迎接他，因为他们都在等候他。那时候耶稣已经名声在外，在路加福音前面的第6章里面就记载， 有很多的人从犹太全地和沿海的地区来拜访他，要听他传讲福音，请他医病赶鬼。这是耶稣在那个地方所做的两项主要的服事，当然后来也成了门徒和基督的教会主要的服事。今天的医院和医学就是从教会诞生的，今天的这个大学和科学也发源于教会。所以我们不要想当然的以为科学和基督的信仰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基督信仰是一切科学之母，没有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今天就不可能有科学和医学。你只需要稍微做一点研究就会非常的清楚。那管会堂的雅鲁也在寻求耶稣，那会堂是犹太人敬拜和他的社会生活的中心，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地区周围还有犹太会堂。那雅鲁他是会堂的管理者，他除了维护会堂的建筑，还会在安息日组织人读诵旧约的圣经，祷告和讲解旧约圣经。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雅鲁是个守律法、有道德、受尊重的人，他比武将出身、没受过正统教育、家境贫寒的耶稣地位高很多。为什么他要降卑自己去寻找耶稣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有一个十二岁的独生女快要死了，他想祈求耶稣去救他的生命。我们中间但凡是生活在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可能比较容易体会雅鲁的心情。不管是独生子独生女，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说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他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是我们爱的结晶，也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和传承。他们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时光，尤其是在青春年华的时候赋予我们生命活力和美好的盼望。那在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眼看含苞怒放的花朵就要结出佳美的果实，随之突然遭遇病魔的袭击，转眼就要枯萎。谁能够承受从幸福的巅峰坠入痛苦深渊的伤痛呢？绝望之中，雅鲁想到了主耶稣，他心中燃起了一线的希望，赶紧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谦卑地俯伏在他的脚下，祈求主耶稣帮忙。主耶稣听到他的祈求以后，毫不迟疑，马上就跟随他，爬上了一段医治的旅程。那慕道朋友弟兄姐妹谦卑的祈求是我们蒙福的开始。在寻求耶稣的众人中，基本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听稀奇看稀奇的人，他们听别人介绍怀着好奇心来追随耶稣，听他讲道，看他医病赶鬼行神迹， 口里发出哇塞的惊叹，然后去跟别人绘声绘色的讲述，让大家跟他们一同惊奇，顺便称赞他们见多识广。另一种人是在生活中遇到难处或者心灵饥渴的人，他们想求耶稣基督的帮助。对于这种人，耶稣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在我们中间参加幸福小组的 Best 可能也有两种人啊，一种是听稀奇看新奇，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耶稣的帮助。这种人很少，他们还没有真正踏上信仰的旅程，顶多算过信仰的观光客。当然我们也欢迎他们跟我们一起来真正踏上信仰的旅程，蒙福的旅程。那参加幸福小组的更多是第二种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或者没有外在的难处，却面临内心的空虚饥渴。这样的人来参加幸福小组，就成为耶稣所说的有福的人。他们怎么得着基督要给他们的祝福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像雅鲁那样来到耶稣的跟前，向他真心的祈求。谦卑的祈求是信仰旅程的开始，也是蒙福的开始。祷告祈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的事情，都可以做的事情，只要会说话就可以。我们中间没有不会说话的，是吧？如果你实在还不知道怎么样祷告，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下周六教会的全人更新营。到时候我们的同工会手把手的教你祷告。就像刚才胡蒙弟兄分享的那样，当他为女儿的治疗在上帝面前流泪祷告，他也开始了一段信仰的旅程，蒙福的旅程。在我们幸福小组的聚会中，有的 Best 家中遇到麻烦，生活遭遇难处，他们参加幸福小组，不但听福音听见证，也开始把自己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向主祷告。他们实际上也开始了信仰的旅程，走上了蒙福的道路。我们知道有的 Best 为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向主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为他们代祷。当我们问他们有没有走上信仰的旅程，他们告诉我们在路上。我们为他们来献上感恩，也恳求神听他们的祷告，让他们来经历主的祝福。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中间的 Best 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挑战、困难、疾病、痛苦呢？或者我们生活顺利，但是我们却感到心灵空虚饥渴？主耶稣要祝福我们，他也愿意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心灵的空虚，解除我们心灵的饥渴。你愿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祷告吗？愿不愿意？ 信心的触摸得主的能力。谦卑的祈求是蒙福的开始，就像今天经文中的雅鲁，他来求耶稣，就开始了一段与神同行的信仰旅程。当我们向主祷告，实际上是我们向主发出邀请，请他介入我们不太幸福的生活中。只要我们真心祈求，主必然垂听，并且采取行动。就像主耶稣听到雅鲁的祈求，就立刻跟他去了。可能我们中间有人要说，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人们可以到他面前请求他的帮助。照你们基督徒的说法，如今耶稣已经复活升天，我们怎么到他面前去祈求他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的确，今天主耶稣已经升天，他已经坐在天堂的宝座上。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呢？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告诉门徒，他要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但是他告诉门徒，他不会留下他们成为孤儿在这个世上，他要赐下他的圣灵来到他们中间，永远与他们同在。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跟圣父圣子同为神。如今圣灵已经降临人世之间，建立教会，住在基督的门徒中间。此外呢，圣经还用比喻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虽然基督这个头如今是在天上，但是他的身体教会仍在地上。只要我们来到教会，透过弟兄姐妹，同样可以来到基督面前向他祈求。那有人要说，我参加幸福小组教会也来了，也祷告了，还请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祷告，为什么我的处境还没有改变呢？到底主耶稣有没有听见我的祷告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祷告是我们蒙福旅程的开始，是信仰旅程的开始。我们还需要在信仰的旅程中来持续跟随主，持续来向他祷告，直到他为我们成就最美好的祝福。主乐意施恩赐福我们，只要我们谦卑向他祈求，他也必然听我们的祷告，并且开始行动。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记载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上帝是全能的神，全知的神，他也是拥有主权的神，他会亲自选择成就我们祷告的方式。一般来说，神对我们的祷告有三种回应的方式。第一是好的，马上给你成就。第二是等等，我要在最好的时机为你成就。第三是我会给你更好的祝福，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我们通常都希望上帝以哪种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呢？哪一种？第一种，是。但是主有可能使用第二种、第三种方式，或者他们的不同组合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因为他要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回应祷告，他 他是把三种方式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妨来稍微看看。首先，他回应的方式是好的，马上去为你成就。当雅鲁谦卑地祈求耶稣，耶稣立刻跟他踏上了医治的旅程。但是在接下来的经文中，我们会看见主耶稣暂时中断了他的行程，这个中断也改变了他回应雅鲁祷告的时机。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的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治他。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在这里我们看见很多的人在前呼后拥的围着耶稣，甚至把他挤来挤去的。那就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一个患血漏的女人，这个女人非常的不幸，她生病的年岁跟雅鲁女儿的生命一样长。按照旧约圣经这种病让她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她不能去圣殿去会堂敬拜神，也不能跟他人有接触，否则别人会因她沾染污秽，也不能去敬拜神。她不但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她的社会生活。那更为不幸的是，她还落到了一群医生的手里，他们不但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反而花光了她一切养生的，让她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悲惨的妇人，她悄悄来到耶稣的身后，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她的命运就彻底改变，她的血漏立刻止住了，那纠缠她多年的疾病瞬间消失了。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位妇女的触摸中断了耶稣的行程。她停下脚步大声问，谁摸了她？众人都愣住了，大家哑口无言。虽然摸耶稣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承认。门徒彼得有点不耐烦，他说，老师，这么多人在你身边推推嚷嚷，你问谁摸了你？你觉得这么问有意思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我们读这段经文，女人知道不能隐藏。那个女人为什么会摸耶稣呢？在记录同一件事的马可福音中，我们可以找到更清楚的答案。我们读，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一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我们注意一下有关他的几个动词。首先，他听见耶稣的事，也就是他知道耶稣有医治的大能，然后他来到耶稣身后要寻求他的帮助。此外呢，他相信只要他摸耶稣的衣裳 就可以得到他的医治。当然他偷偷的摸耶稣还有一件难言之隐，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他不应该去触摸耶稣，触摸他人。那为什么很多人摸耶稣，唯独这个女人的触摸引起耶稣的关注，甚至停下他急救的任务要把他找出来了？因为在所有对耶稣的触摸中，只有这个女人的触摸是出于信心的触摸。因着她出于信心的触摸，主耶稣医治的大能就流到她的身上，主也感受到有能力从她身上出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圣经的原则，那就是只要我们凭着信心来寻求主，用信心的手触摸他，我们必然从主得到能力。就像刚才胡蒙弟兄的见证，他每天一边唱圣诗哄女儿睡觉，一边凭着信心向主祈求，他有没有从主那里得到能力，得到安慰呢？当然有，要不然他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新一天的挑战。布道朋友、弟兄姐妹，在幸福小组和教会生活中，我们也像那个女人，会听见他人分享耶稣的事，我们也来到教会寻求耶稣的帮助。如果我们也像那个女人，伸出信心的手来触摸主耶稣，触摸他的身体，与主的教会连接，我们能不能从主那里得到能力呢？当然能，因为信心是我们与主连通，从主得能力的管道。耶稣叫这个女人站出来，不是要羞辱她，让她公开来分享神对她的医治，一方面让众人知道她已经得了痊愈，让她可以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主耶稣还要医治他的灵魂，赐给他神儿女的身份。我们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在告诉他，尽管在漫长的痛苦岁月中，他感到自己被神弃绝了，被社会弃绝了，被亲人弃绝了，但是如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接纳他，成为上帝的儿女，他身体的医治，灵魂的拯救，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有什么信心。慕道朋友、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出于信心的祷告和行动，主必不轻看，绝不会忽视，他必然查验，必然回应，必然要赐福给我们。这也是为什么主停下脚步，要把这个有信心的女人从人群中找出来的原因。今天当我们向主祈求，向主祷告，伸出信心的手，你觉得主他会听不见，他会不回应吗？他会不把他的能力透过你的信心赐给你吗？他会不把你从人群中找出来，让你被上帝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赐给你永生的生命吗？会不会？ 信心的持守得复活生命。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暂时中断了行程，改变了他回应雅鲁祷告的方式，向我们显出他奇妙的作为。首先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掌管万有的神，不是某一个人的神，只管某一个人的事。他像个伟大的音乐指挥，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音符协调配合，一起奏出宏伟美妙的交响乐章。他爱我们中间所有的人，他既不轻忽任何一个人出于信心的祷告，也不轻忽任何一个人出于信心的行动。其次呢，他让那些因信蒙福的人站出来为他做见证，除了让他自己蒙受更大的祝福，也让其他的人因他的见证受到鼓励，受到安慰。就像我们幸福小组弟兄姐妹的见证带给我们众人很大的鼓励。那雅鲁有没有从这个女人的见证中受到鼓励呢？有没有？肯定有。她有没有因耶稣基督的暂时中断行程蒙受更大的祝福呢？可能有人要开始疑惑了，包括雅鲁本人。为什么呢？我们读这段经文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读到这里，有人有话说了，人都死了，哪来的更大的祝福呢？的确，报信的人带来一个令人绝望的信息，意思是主耶稣因为血漏的女人把时间给耽误了，错过了医治你女儿的最后机会。她现在死了，耶稣再去已经没意义了，请她打道回府吧。这是我们所有寻求主甚至已经信主的人在信仰旅程中都会面临的挑战，就是耶稣会不会错过回应我们祷告的最佳时机，把我们的事，我们的大事，我们生死攸关的事给耽误了呢？让我们的呼求和祷告最终落空，成为悲剧。因为死亡是我们信仰道路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同意吗？很多时候我们跟报信人的想法差不多，只要人还有气息，耶稣可以拯救，只要气息一断，耶稣也无能为力了，我们的信心也就到此为止。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什么呢？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果没有对死亡的胜利，就不可能是真幸福。换句话说，被死亡打败的幸福永远不可能是真幸福，是吧？所以我们读这一句经文，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他没有应许雅鲁，应许我们信仰的旅程会一帆风顺，但是他会在我们遭遇艰难信心软弱的时候来鼓励我们，对我们说，不要怕，只要什么？只要信。他要我们用对他的信心 来取代恐惧和担忧。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恐惧和担忧，但是我们可以用信心来胜过我们的恐惧，胜过我们的担忧。我们抓住主的应许，主一定会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当胡蒙弟兄为工作去向担忧的时候，神差派使者去告诉他，神把他留在费城是为了帮他女儿得到最好的治疗，来回应他为女儿的祷告。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事项之间会相互冲突、相互打架，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事情？有没有？你有几项祷告事项，你会发现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哎。但是我们的神他会按照他的美意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因为有时候我们分不清主次的，我们把次要的放在第一位，但是上帝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就可以用信心来取代恐惧。在回应雅鲁的祷告上，主耶稣开启了第三种方式，我会给你更好的祝福，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他给雅鲁最更好的祝福，就是让他和他的全家亲眼看见耶稣不但是医治活人的神，他也是让死人复活的神。我们读这段经文，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不要哭，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身体的死亡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人死如灯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啊，是从魔鬼来的谎言。但是我们很多华人听信了许多的年岁，耶稣让女孩离开身体的灵魂回到了她的身体里，她就重新活过来了。新约圣经里面多次记载耶稣让死人复活，他在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做了这样的宣告，我们一起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圣经告诉我们，人类遭遇死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违背了神圣洁公义完美的律法，我们无法做到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我们也做不到爱人如己。我们家庭就是一个见证，是吧？最亲的人每天都在打仗，我们违背上帝的实践，我们敬拜各种有形无形的偶像，把钱当神，把成就当神，把健康当神，把许多的东西当成神，看得比上帝还重要，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也做了不少违背良知的事情，该行的义我们行不出来，不该做的恶，不该犯的罪我们却犯了。按照上帝公
公义的要求，犯罪的后果是什么？
死亡。
那我们这些污秽不解该死，也必定会遭遇死亡的人，怎么可能复活了？原因就在于圣洁完美的神子耶稣基督成为人，来到我们中间，用他圣洁的手触摸了我们这些污秽不洁的罪人、血肉和死亡的人，把他的圣洁、公义和生命传递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的罪孽、过患和污秽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他甘心情愿地背负我们的污秽不洁、罪孽过犯，做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被弃绝、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对我们公义的要求，并且他死后三日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我们只要像雅鲁那样，像他张开信心的口，像血肉的女人那样向他伸出信心的手，我们的罪污就能被他洁净，就能得到他复活的生命，最终战胜我们最大的痛苦死亡，让我们可以逃离地狱的刑罚。慕道朋友，你愿意张开信心的口，伸出信心的手，借着主耶稣除去罪污，与我们幸福的源头上帝来连通，让他幸福的泉源不断地向你涌流，直涌到永生，直涌到复活吗？愿不愿意？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幸福的源泉。当我们因着罪与你隔绝后，落入各样的痛苦之中，但你却爱我们、怜悯我们，差派你独生子来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医治我们的疾病，背负我们的罪孽污秽。主耶稣，你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甘愿做我们的替罪羊，遭弃绝、遭羞辱、遭死亡。愿你的大爱吸引我们来跟随你，走信心的旅程、信仰的道路。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祝福我们的 best，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信心，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同得真幸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